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许成南。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关注特朗普和金正恩在越南的第二次会面，特金再会面面观，到底是熊掌还是鸡肋呢？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分享自己的看法。
嗯，那说到两国领导人呢，在去年哈，在新加坡呢是第一次历史性的会晤，本身两个人能见面哈，能谈话就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嗯，
但是呢，看到这次会议其实并没有取得太多的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双方都特别关注的气和进程哈。那之后的气和进程呢，我们看到其实也是形式大于实质。那有人担心哈，这第二次越南的特金会会不会又是一场电视真人政治秀而已。那么对于这个就是国际社会来说，那大家这一次应该是乐观还是悲观，或者是就以一个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次的峰会呢？那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前面提到说，特朗普特金会第一次是一个突破，但是呢也被一些观察家呢是讽刺为是这个电视真人秀哈。那客观看待的话，两个人能够放下超过半个世纪的敌视，在新加坡会晤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但是呢，我们也不容否认的是，特金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呢非常的空泛，让这个朝鲜无核化呢在会后仍然是举步维艰。
对于这次的特金会哈，很多的这个关注度非常高，不仅仅是来自于媒体，包括越南的当地。今天早上跟盛南聊起，我们还在说越南其实很多的这个民众，因为他们俩分别是周二的当地时间早上和晚一点分别到的，当天越南的这个河内的气候还比较冷，下着这个牛毛细雨。很多人就围在，因为金正恩是下榻的在梅里亚酒店，很多的当地的民众就沿路啊，在这个路障的后面就排着队等，拿着这照相机。刚刚前面给你提到，有一位银行的职员就说他早就在那儿排队了。当时我看电视采访他，这是一个女性啊，银行的职员，说你为什么这么盼着？他说你不知道，我太期盼看到，我很喜欢金正恩。他说，因为他又年轻又觉得 interesting powerful， 而且说他是什么，说 young。 就然后这个记者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不觉得特朗普也是很有实力，也是很有趣呢？他说 he's not young。
然后特朗普听的话肯定会说 this is fake news。
其实这次的包括民间关注度，包括很多的老师也都在沿路在等着排队要看，和各行各业的人等着，想说他因为身居简出嘛，难得见到一次这样的人来到越南，所以很多人很期盼这样的峰会。
对，说到这次两人会谈的重点关注的话题依然是气和哈。那说到气和，其实是一个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哈。那像在美国呢，就希望朝鲜是先可以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来气和，才可以谈啊，你气和之后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回报。那朝鲜方面是要求希望可以逐步气和来换取哈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来逐步解除对朝鲜的一些制裁。所以说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到来的第二次特金会呢，美朝双方相信都要以一个更加具体的成果来回应外界质疑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承诺握手和微笑了哈。
而且金正恩这一次去依然是坐的他的这个装甲火车，是从中国穿越了中国到了越南。而且今天早上九号台的视频新闻也出来了，因为日本的 TBS 拍到了一段视频，因为显示他在这个南宁哈，就是只说南方的某一个火车站，下了火车抽了一支烟，边上有
个
女士，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拿了一个水晶的烟灰缸，连这个都拍到了。所以可能这个也是这种照片包括这种视频出来，也是在提醒国际社会不要忘了还有中国在美朝关系当中扮演的角色。
说到特朗普和金正恩两位的这个行政风格都是雷厉风行，并且呢言行是难以预测的哈。其实有很多朝鲜问题专家对于这次峰会并不是特别乐观的哈，因为他们说两位都是很成熟的政治家了哈，他们依然会去拍照去握手去微笑。但是看到其实在过去两个月时间里面，美朝两国呢是根本就没有沟通的。虽然说 看到就是美朝这个近年来重新开始了互动，但是对于这个像无核化还有像制裁，我们提到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呢，两人在见面前的谈判时间呢，就是说更没有做好一个很充足的准备，所以说一些专家说呢，也不要对这第二次特金会呢期望太高哈。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一次特金会会取得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或者是不是有实质性的成果？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啊，期待您的参与。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石先生，石先生上午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上午好，请说。
啊，那个特朗普和金正恩的那个事情，朝鲜的事情，我们已经谈了不知道好多次了。啊，那个我只能说这种，我先说这个啊，我们对那个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谈他的个人的事情，我们因为牵涉太多，我们不去谈他，我们就光谈那个就事论事。我觉得第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特朗普能够和金正恩大家相互见面坐下来谈，无论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它都是一件好事，哪怕是作秀也是好。好的原因是至少能够做出一个样子，能够缓解一下那个大家一种紧张气氛吧，也是当然也是好的。然而呢，就是说对这个会面有的结果呢，我平心而论，我个人是并不抱乐观。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抱有乐观的那个态度。事实上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是这句话，我一直是这样的观念，就是说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事情要解决那么朝鲜的核问题的关键不在朝鲜，而在美国。也就是说美国现在提出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个美国提出的，他必须100%先契合，然后再谈其他东西。这个完完全全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表现。国家和国家之间，大家就相互谈判。什么叫谈判呢？对不对啊？谈判就是大家必须得相互让步，求同存异，对不对？如果你只是一味的说你必须撤掉我才谈，那么你对朝鲜做过任何承诺吗？你没有对朝鲜任何承诺，说我要把你给把金家政府给拿掉。事实上，从美国的国会也好，什么也好，一直是把朝鲜作为一种敌对的国家在处理，并且一而再、再而三、不止一次的在扬言要把金正恩政府给拿掉。在没有朝鲜在没有得到一种保护的情况，没有说承诺的情况下，你让朝鲜契合，这可能吗？没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傻瓜都不会做，更何况金正恩是一个。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金正恩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有魄力的一个政治家嘛，我们必须承认。所以我觉得，只有在美国人承诺了不对朝鲜动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换来朝鲜的主动契合，不然的话，这是不可能的。包括军演也必须得停掉，因为你一天到晚拿了把刀在我门口耀武扬威，让我先把刀放下，然后我才不耀武扬威，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吧？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从上次的会议到现在，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美国其实经过了这次上次第一次见面以后，没有做过任何东西，什么都没做。而做的是什么？朝鲜。而朝鲜是真真正正的是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用管它是假的也好，做出样子也好，不用管它，它至少是在做事，它表现了一种态度，并且由于美国的没有干预，朝鲜和韩国兄弟之间一次又一次见面，一次一次表现了那个友好。所以我觉得在朝韩的问题上呢，美国人呢应该少参与在里面，那么才对那个朝鲜半岛的和平，应该美国人的少参与应该是对朝鲜和平是一种贡献吧。另外就关于中国的位置，美朝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离开了中国再从中斡旋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用去看中国是不是露面等等，不用去看。其实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政府在后面旁边，包括他每次见面，包括这次那个金正恩和那个经过中国坐列车经过越南到越南去，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首肯，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中国一定是在后面斡旋。那么中国政府的斡旋对韩 当然是更加对对那个美韩之间的和平呢，应该是好处。也就是说，至少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它可以从中调整一下，可以斡旋一下，就像一个红面孔，一个白面孔，对吧？总是可以调整一下。
对，先说到这个中国在这个就是特金会会谈里边的一个处境哈。那其实也有人说的话，像这个我们看到，其实，在去年哈的这个就金正恩在敲定与特朗普会面之后呢，就秘密访华了，而当时也是让陷入冰点的中朝关系迅速回暖。那你也提到哈，在这个就特金会之后，朝鲜呢就是做出了很多积极的一些表现，包括之后又再次访华，还有包括像看到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访问了朝鲜。但也有人会说的话，其实金正恩是借这个特金会这样的就是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关系，来间接的敲打中国。您觉得呢？
我觉得这不对，我觉得这个讲这个这样这种言论的中间带有一定的很大的一个立场问题。带有非常大的立场问题，就像我刚才所说，美国和朝鲜之间关系如果要和解，离开中国是完全不可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说他是想和中国汇报，想得到老大的首肯呢？对吧？这关键是个问题。那么从倒过来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从那个朝韩问题，真正想解决朝韩啊，朝鲜和美国真正想解决问题、真正有诚意的，倒是金正恩。因为什么？他想摆脱朝鲜的很多在就这四面受敌的一个困境，他也想像中国一样产生开放，他也想使中国使朝鲜变得更好，对不对？这是他的一个初衷。而他是一个长期执政的人，对他来说政策的连贯性等等对他是好的。而特朗普不一样，他只是个过客，这次过了以后下次能不能大选能不能都不知道，所以他这次会面纯粹的是就是那个政治秀的概念更强。他可能就是为了说句不大好听的话，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为了下一次的大选能够铺一点路。这个可能性可能是更大的，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人之间真正有诚意的、真正想把事情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金正恩想解决问题的一个诚意也远远高过特朗普。
好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好的，谢谢史先生。好，
谢谢
您，
谢谢
您表达。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这个北朝鲜这个事情很，其实我个人看法就很简单了。这个事情的起始呢是处于韩战，韩战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把这个金家庄王朝当这个敌对政府？因为这韩战没有签订任何和平条约，韩是处在一个交战状态。为什么会交战状态呢？这个材料大家自己去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从事了一样一个什么工作，打了一个什么样的战争。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战争没有结束呢，这个敌对关系不可能结束的。这敌对战争没有结束之后，他呢又搞出了一个核武器这件事情。而这个核武器的事情呢，是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之下搞的些核武器，包括在中国的这个金银滩这个地方进行核武器技术专家的这个训练。都在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这些东西是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搞的这个东西。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了这个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呢？其实很简单，金家王朝呢，它有这么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形态。虽然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成立建立起来这么一个政权，但是它时时刻刻提防了这个政权对他自己内部的干涉，包括他把他自己的兄弟杀掉，包括到把他自己亲那个共产党政府的这个姑父张承泽给杀掉，一切亲中国共产党势力在朝鲜自己的内部几乎被杀得差不多。从这个点上讲，还有从这个朝鲜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呢，他总是防范着旁边这一个中国这么一个国家。那么这个核武器呢，在这个各怀鬼胎的情况之下产生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你要让金家王朝把这东西要放弃，那是绝无可能的事情。他花了这么多年时间，这么多的钱，养了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些东西要把它去的话，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有个去处啊，这些东西没办法去掉。而北韩政府人说这个金正恩啊现在非常聪明，在中美两边中要玩什么跷跷板，其实这个是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跷跷板。对美国来说非常简单，跟你金正恩谈这个东西，从以前中国政府支持金正恩的这时候，包括最后的这个六方会谈的时候，只有一个东西，去核是唯一的，只是用什么样的方法，以什么样的手段进行去核，这个呢美国采取不同，而现在特朗普采取的所有的方法，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关键的问题不在金家王朝身上，关键的问题在后面的中国。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是为什么 北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问题在现在这么严重被提到意识上来，因为大家从这个中美谈判这个上面来讲，也就是美国呢合理的运用了他自己的实力。可以这样讲，如果在中美谈判的时候把中方这个地方能摆平的话，那么北朝鲜这个小兄弟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就是说，如果他不想这个去核的人，我们前面讲过嘛，叫这么一个政权去核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在一种情况之下，也就是中国政府对他的这个关怀、对他的照顾、对他的支持，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在这个时间点上，那么对北朝鲜进行去核的要求，那么。因为这个核武器啊，我个人认为啊，它已经不是北朝鲜的了，它是整个朝鲜半岛，可以说朝鲜人的公共财物。也就是说，谈这个去核的问题，还要必须跟南朝鲜去谈。怎么看待北朝鲜拥有核武这个问题？怎么看待你们这两个同样认为是一个大韩民族要进行统一的这么两个实体？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什么具体的想法？那么具体想法其实也，我个人预测啊，我觉得很多专家呢，最后就卡在北朝鲜怎么去核这个问题。其实北朝鲜如果不在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它是不可能去核。
嗯，
诱惑非常简单，作为一个南北朝鲜统一这么最大一个诱惑。那么压力也就非常简单，在这种压力，他的压力是在中国政府对他的无力保护情况下，这是最最最大的压力。只有在这个压力之下，他才可能会去核。如不去核的话，说句心里话，不要以为什么斩首行动说说而已，你真要到了中国政府罩不住你的时候，内部有权力斗争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佳的斩首时刻。
对，
那个时候就可以彻底的把北韩的核武去掉。
张先生说到这个
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
嗯，说到这个弃核问题上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说美国的立场的话是比较坚定哈，希望是实现完全的去核。但是其实我们都就认为的话，朝鲜可能没有办法独立完成这项工作。有一些这个专家也预测呢，说朝会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朝鲜会把导弹运往就是这个俄罗斯或者是中国。那这种形式上来看的话，是一种部分无核化。但您觉得，如果要是像在朝鲜这方面的立场比较坚定的话，美国将来也会退而就是能够就是退一步，也接受这个朝鲜半岛的部分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吗？
部分无核化的这个东西，一是要可核查不可逆，这个东西呢几乎是做不到的。也就是你如果北韩政府采取这种说法，作为美国政府来说，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你北韩的核武问题，这个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呢，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解决了旁边的中国政府的这个问题，那北韩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呢，迎刃可以解决。所以这是一揽子的计划。我个人认为还是就是说，这一次呢，不排除美国政府呢缓兵之计，等解决完了中国问题以后呢，跟北朝鲜来一个回马枪。到那个时候呢，金正恩呢可就真是傻眼了，哎，他就没戏了。这我更关键。
好的，谢谢赵先生。好，谢谢。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早上好，两位。
大家好
。大家好。赵先生啊，语言还是热情奔放。解决中国问题，你凭什么解决中国问题啊？上海人刚出来都困逼了，开什么玩笑？首先谈金正恩跟特朗普会谈，这是相互尊重、认可主权的基础下进行的，所以。要认可北韩金帅还是一个政权，他具有主权管辖权利，他也有可能发展核武。那么金正恩和特朗普这次越南会谈应该说是上一次会谈的继续，同样呢，双方做出一个承诺，就是说什么呢，金帅已经开始弃武了，把一些核试验的洞啊炸掉了，那么特朗普有什么举动呢，美国为优先，这个是非常自私的。如果美国和北韩单方面签署的协议是有经济补偿的话，美国不实施的话，美国不是没有责任，可能金三的核武弃核武就是不会彻底的，这个要搞清楚。然后呢，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美国要三艘航空母舰也好，跑过来军演也好，这种是威吓一个小国，这种是不平等的对待。然后呢，这个小国在地理位置对俄罗斯和中国非常重要，同样对南韩也非常重要，对日本也非常重要。 所以亲历动武是不可取的，而且是不道德的，是会被社会谴责的，而且是会造成世界经济混乱的。这一点美国任何总统必须认可，而且必须接受这种现实。而且需要强调一点，特朗普跟金正恩会谈，这是所谓的会谈，是最好的一种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看看所有的战争，所有的结局最终还是走向谈判桌，走向签字仪式上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中国的老百姓、澳洲的华人或者全世界，包括越南的那个华人，越南的移民到澳洲也好，大家是期待于美国和北韩继续冲突呢，还是期待于美国和北韩有一个和平协议，一个理性的回归正常国家的对等的外交或者对等政治，这样才是一个我们可取的一个理性的，不是什么热情奔放，什么改变，什么北韩没有在中国的资助下制造核武，北韩制造核武的基础是当时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要发展所有的扩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制度下，把越南北韩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都收过去去训练，是这种办法。所以呢，这个观点，而且北韩的政府是中国扶持起来或者帮助起来，这个观点从韩战的以后也是不科学的。
好的，
请参阅沈志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写的中韩这个历史和韩战史，
特
别强调的，他80%是档案，20%是采访和就是那个记录。
好，谢谢陈先生。好，嗯，好，谢谢。
Okay,
好，我们今天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上午好啊。
哎，上午好，请说。
是我吗？
嗯，是您，请说。
您请讲。
啊，我觉得呢，这个谈判呢，其实呢，起源于美国的态度。
嗯，
美国的特朗普呢是两边人来的，他一边同你谈，要你放下所有的核武，然后就赖账了，啊，赖账的时候呢，哎呀，我可以不制裁了，就是最大的补偿。但是这个我看中国和那个金正恩肯定不上他的当的，一定要好像过去谈一样，给粮食啊，给钱。给什么来投资的，就是无偿的给他的，过去有一个承诺的，后来就给那个小布什全都推翻了啊，然后重新过来。因为你永远知道在南韩那边有20万的美军，而且呢在他这一谈的之前呢还要搞一个大规模的演习。咁你说一个小国家经常在你的沿海陆地上经常这样啊，就显示他的军队。
嗯，
那么你说你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核武器来对付他的过来，你就根本就谈不上啊同他对抗了。所以呢，最大的威胁不是朝鲜，是最大的威胁是美国。所以美国呢，中国呢要看到他呢，一定他每一次出访啊，金正恩同他谈呢，先到中国的意见。所以中国是这一次谈判的最大的贡献者。其实诺贝尔奖呢，应该是给中国的，不是。
好，谢谢你刘先生。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非常感谢。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呢，就特金的第二次会面呢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